第四十一集。
所以你要速战速决，早一天把他们赶跑，我就早一天安生。这一次马万全没有再称呼我长官，而是叫了声少爷。他说我们要对付的不是红军。这我当然知道，同样的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一万遍，得出的结论却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最担心的这一天已经在来的路上。委员长专机忽然飞临秀州城，这天是个少有的好天气，天空中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。我调集城内的保安部队团团包围了西郊机场，以护卫委员长之名随时应对我或将面临的不测。在前往机场的车里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，就对汪家瑶说，你一定要记住啊，没我的直接命令千万不能让他起飞。长官请放心，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呢？蒋委员长的侍卫官早已等候在飞机旁，他快步上前向我敬了个军礼之后说，请孙长官登机一叙。可是蒋委员长并没有在他的专机上，起身相迎的是他的副官长。一下子我心里头有点发堵，这么性命攸关的时刻，我怎么就没想到让赵白日替我来这一趟。副官长披着制服笑嘻嘻地跟我握手寒暄说，军务紧急啊，委员长啊临时飞贵阳。副官长这是要押我去南昌吗？宝坤兄说笑了。副官长望了眼机舱外，那里虽然是空空荡荡，但机场外我的保安部队都已经是严阵以待，连高射机枪都调过来架了起来。他坐下后又说，在下奉命而来，但求不如使命吧。那钦差大人就宣旨吧。副官长恭敬地请我入座之后，摊开一张军事地图，像作战参谋那样拿过一支铅笔，在上面圈圈点点说，周浑元的36军目前正绕过平昌南里一带，由他亲率的第5师已经抵近乌油江南岸的杨庙镇，而万耀煌的25军正屯兵赣瑶一线，随时可以渡过乌油江。这些我早就知道，我的两个旅已经与周浑元的第5师形成对峙之势，左家骥也在收拢部队回师直逼万耀煌的25军，一旦撕破脸皮，我跟中央军大战会一触即发。我淡淡地说，哎呀，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也好啊，你们是摆明要把我跟红军一块儿搅了呀。委员长啊，是一手抓军事，一手抓政治。宝坤兄有所不知啊，就在我登基前，湖南的何健已命李觉率第19、16与63师进驻洪溪、凤桥、石家坝一带，他们随时可以东进驻兄一臂之力呀。副官长的铅笔在地图的上方画了一个圈之后又说道，哎呀，其实我早该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军阀是靠得住的，只是没想到何健这么快就在我背后捅了一刀。这个3天前还来电口口声声说要与我共进共退的湖南军政长官，竟然这么快就帮他们完成了对我的包围。我冷笑一声说，蒋委员长真是用心良苦啊，他就不怕我争个鱼死网破吗？宝坤兄误会了，眼下外敌环视， 民贫国弱，仁兄当知重塑国威必须要政令统一，军令统一嘛。副官长说着，打开公文包，拿出了一沓用以存档的电文，都是军委会下发给我那些师长军长的嘉奖令与晋升函。他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，委员长都历经两次下野了，孙长官当知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我就是在这么软硬兼施下被迫屈服的。在西郊机场的候机厅里，经过两昼夜的谈判，蒋委员长最终答应我在军政之间二选其一。三天后，当回到官邸通电请辞省主席职务的同时，我被重新任命为一军之长，还挂了个中路联军的副总指挥。他姓蒋的就是喜欢玩这套把戏，一边无情地割我的脉放我的血，一边还要我替他卖命。可是我的部队在哪儿？我的手下那些曾经追随我父亲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叔伯大爷，到这个时候我才清楚地看清他们的面目，一个个都是吃里扒外见利忘义的王八蛋。但他们并不是最可恨的，最让我痛恨的人是马万全，这个我像家人一样信赖之人，这个我们孙家两代人都将身家性命交付在他手上之人。当他觐见完蒋委员长，只身回到秀州城的时候，已经被破格提拔为秀州城的警备司令。第二天，马万全登门求见，他身着崭新的陆军将官长服，垂手站立在我面前说，总司令，马万全一天是孙家的人，一辈子都是孙家的人。哎，马司令言重了啊，什么姓孙姓马的，这一刀啊现在吃不开了啊，我们的头顶上啊只有一个太阳，那就是青天白日嘛。马万全就是一个替总指挥看家护院的，马万全为总指挥唯命是从，马万全一脸有苦无处诉的委屈表情，看着我又站起来，双腿并立。我赶紧起身，重新把他摁回到椅子里说，哪来的什么总指挥呀，往后可不能这么说了啊，我们都得为中央的命令是从嘛。马万全都快哭了，他竭尽全力的想让我明白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可我花了这么多钱装备起来的一支机械化部队，被他拱手换成了领章上的一颗金星。后来这个警备旅被几经拆分，分别编入了薛岳的第六军与陈诚的第十八军，再无半点我们孙家的印记。这天傍晚，我特意留他一起吃了晚饭之后，平生第一次把这个父亲曾经的马鞭送出大门，看着他钻进轿车，我站在那里一边挥手一边想，哼，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原来比我还会演戏啊。事实上紧接着步我后尘的人是王家烈，这位贵州王的倒台就是我的翻版。那天当我听说他登上张学良的飞机，在半空中被搂了军权，竟然有种说不出的快感。我的失意并不孤单，现在总算是有个垫背的，以后还会有更多。我随即叫来的值班秘书让他给湖南的何健拟电，我幸灾乐祸地说，你告诉他，王家烈与我孙宝坤的今天就是他何健的明天。